老师好，郭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是周二，我们本来是安排学习的这个楞伽经的总结，张浩老师呢又临时有事情，那我们就继续郭红艳老师，插播这个净土印心法要。那郭老师，我们就还是接着上节课的内容讲吧，把上节课的稍微回顾一下吧，因为间隔的时间长，恐怕师兄们就是不没啥印象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开始吧。
上一次我们好像没有学到哪儿，没学到哪儿，大概就学了一两段，缘起就先略过去了。反正是有个师兄告诉了袁老师，然后袁老师他在网上找了，然后整理了这个稿子，老师也有一定的校对。那么这个净土印心法要一共分了，这个就是说，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啊，香路师公啊，在入佛明宗问答里面就说过啊，就是净土宗的法义是都有什么呀？然后香路师公就回答，净土宗的修法呀，基本上已经在《净土印心法要》这一本书里面已经详细的说了，不再多说了，就是有一些补充的，现在说明一下。这个就是说的是当时入佛明宗问答里面提过的那个净土印心法要，然后这个里面分了六分，分了六分，了义分、恭敬分、妙观分、净行分、持念分、起用分，就是分了六分。我们学的是了义分，我们贴一下了义分的第一大段吧，我来贴吧。这个了义分啊，了义分就是一个总说啊，总说就是这个，就是对净土的一个总说啊，对净土的一个总说。然后说了现在的流弊啊，第一段是说的这个，第一段是说的这个，第一段我们应该是学过了，我们大概的念一遍。净土者，净土者，净土呢，就是一切佛子究竟修正的果地。修行的话，如果不证净土，就不是成就，就不是成就。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的这个净土啊，因为大家一般就是说对净土最典型的代表是西方净土，所以说这个西方净土啊，它并不是一个额外的修行的宗派，它是属于是成就的果地之，成就的果地，也就是说是归处。它并不是另外一个分支，这个分支跟其他的分支不一样，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果位上的一个归处，是我们的归去，是我们的归去。也就是说，西方属成就门，按照我们新中心通俗的说法，就是以净土为归，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的那个以净土为归。然后二祖又接着说了，就是现在分的这些宗派啊，比如说是修这个禅定的，修密宗的，就是说的是就是持这个持密咒的等等的，还有修法相宗啊，这个还有持戒修行的呀，还有持名念佛号的呀，等等的等等的，就是现在这些典型的这些宗派呀，实际上啊都是就是让你归净土的一个前方便，都是让你归净土的前方便。这所有的这些修法，都是为了让你亲证净土，都是为了让你亲证净土。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亲证净土。这里我自己再说一下啊，亲证净土这里，从净土五经的说法来说的话，它也有两种，一种是临命终时，临命终时，一种是今生就可证。就是说的是，在这个净土五经里面，他也说的是，就是净土不一定都是临命终往生那个才是净土，他也有今生可以证的，这才是就是佛法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不可能，就是说只有一种，就是就是临命终时才往生的，不是那种的今生可证的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和这个是无二无别的，就是净土宗的经典里面是有今生可证的，今生可证的，今生可证就是发无上菩提心， 啊，发无上菩提心就可以，在佛说无量寿经上有这话，有这话。一会儿再摘，现在先不摘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所以说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亲证净土，亲证净土。有的是临命终时，有的是今生就亲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从净土五经上来说，那么临命终以后，这个亲证净土这个也分时候，有的是就是升到净土立刻亲证的无生法忍，有的要过很多很多劫。你比如说他的下品下生，他的下品下生要经过很多很多，就是多少多少多少，就是几百亿年，几百亿年，几百亿年。最下品下生，我算了一下，就是最下品下生的那个人啊，他就是说的是，就是下品下生的那个，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他已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到现在已经有，按照那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时间，就是按照那个时间，假设我们就是在那个时间，就是把它完全等同于娑婆的话，那么那个时间已经是140多亿年了，140多亿年了。也就是说，西方净土建立的，就是按照我们娑婆，假如说以我们娑婆的这个，就是完全等同于娑婆的这个时间的话，已经建立140多亿年了。那么下品下生的，就是升到净土已经140亿多年了，还有后面还有几，就是很多亿年以后，他才能够就是说的是，就是证到这个大乘的这个无生法忍。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他这个一个是今生，一个是临命终时以后生。临命终时以后生那个的证，还有的是还有的升到边地宜城的呀，还有的就是立刻就往生到了那个净土的呀，然后立刻往生到那个净土的证无生法忍的那个分的就很多了。总而言之，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这句话说的就是说的是，其他的这些修法都是为了亲证这个净土，只是亲证净土这个里头分的道就多了，这是这一个。然后呢，二祖说的并不是亲证净土的分别，二祖说的是所用都以证净土。那么真正的证道净土是什么呢？真正的亲证那个净土，功行成就，到了这儿妥了，到了这儿再也不用往前走一分了。就到了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的话，诸法都没有用处。这个诸法没有用处，就包括了禅定、密乘、法相、戒律、持名，乃至于敬业，也就是净土也没有用处了。也就是说，就是一切的修行都是为了证净土。那么证净土成就的时候呢，证净土成就了，并没有任何可成就的地方，没有任何的地方你可以，就是拿这个成就没有你可用的地方啊，是这样的。这起个假名叫功行成就，没有任何你可以用的地方。不像现在这个人家说个话他就在那吹牛是妙用，他太能吹牛了，他了解不了解佛法呀？我看那个群里头，我没法跟他说话，人家说个什么话都是妙用，你开什么玩笑？功行成就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可用的，你一开口就是妙用，你一开口都是妙用，你可太能吹了。这是说的是这个功行成就时，诸法皆无所用矣。所以呢，净土啊，它是一个果位上的德号，它并不是属于某一个宗派，不应该把它单数成一门而跟其他的宗派去分。哎，我这个净土宗好，你那个密宗好，他那个禅宗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的是这个西方是净土，其他的是秽土，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里面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因为一切的法都归净土，并不是另外有一个法是净土，所以呢也不是说的是这个也非必以此法可以入净，而其他也不是说的只能用这一种方法就可以入净土，应该说八万四千法门全都是可以入净土，不能说是只有这法可以入而其他法不能入啊，不能这么说，就是不能说还只有这个能入其他不能入，八万四千法门都能入，不能说某一个法能入其他法不能入。这是说到了这儿，说到了这儿，那么就是说了这整体到而他法不能也这一大段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净土啊，这个是果位，是成就门，是果位，是这个果位的果地圆成的德号，果地圆成的德号，你不能把它就是说的单独分开，也不能说它是一个修行方法，也不能在这分这个好那个坏，甚至于这个净土哪个好哪个坏的在这挑来挑去，这都不是净土的本意。 这是这个。那么在这一块还有哪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非属于法不可单数于门，就整体的这一段，整体的这一段刚才说了，整体的就是道而其他法不能也，就是说的是整体的这一段说的，这里头最关键的我认为就是说的是功行成就时诸法皆无所用之矣，皆无所用之矣，就这一句话是关键。我们就是要把这一句话，就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一点，这一句话就是注意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后面说的这个净土二字乃果地圆成之德号，非属于法，不可单数于门，与其他宗分胜劣。也不是西方为净而其他方为秽者，就是说到了非西方为净而其他方为秽者，就是不是西方为净而他方为秽者。这个的依据在哪里呢？这个的依据在哪里呢？虽然我们看《阿弥陀经》上说了，就是五浊恶世，说这个如此之法呀，说就是说这个净土多好多好，然后呢，就是人家就说了，你看看五浊恶世多糟糕啊，那个地方多好啊，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啊。但是二祖说的，为什么不能说就是西方为净而其他为秽呢？你比如说这个维摩诘经，维摩诘经的第一个佛国净土品，维摩诘经的第一品，佛国净土品第一啊，佛国净土品第一，就是这个舍利佛就说了，哎呀，这个地方脏啊，这个地方糟糕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当时的时候，那个这个叫罗基王吧，罗基王吧，就是说的是那个他是天王，他是天王，就说了，这是你看的，我看的这个不是啊，我看的这个世界好得很，我看的这个世界好得很。他说的这个世界好得很是用他的那个天界的来看的，这是这个，但是这个还不是好。那个佛说了，这就是他的这个净土，就是后来佛就说了，这是他的净土，就是然后佛就示现了，给了他的净土的样子。这个净土是光光相摄，十方诸佛啊，十方诸佛都在里面，就是相摄的这样的一个净土，就是说的是不光是说的是物质上的庄严，而且十方诸佛都在相摄，而且人人呢也都是本来是佛，就是人人坐在莲花上，人人坐在莲花上，坐在莲花上呢就是坐在莲台上，那就是代表着那个佛位呀，代表着那个佛位啊，就是佛就示现了他的这个净土。佛说的就是那是你看的，我看的是这样。然后佛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的是你比如说是日夜之光，就是说的是这个能照到吗？是能照到的，但是呢你自己受不到，你不能怨太阳，太阳它本身是照的是一样的，是你自己没受，你不能怨太阳，你不能怨太阳。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不能够单立西方为净土而其他方为秽土。他的经典依据最典型的就是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就是说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你自己心里不净，你看着不净，那怎么办呢？就是心净则佛土净，这句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依据就是华严经的这个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呢就是光光相摄的那个大香水海，大香水海呢就是那个就是说那种的净土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实际上就这么说吧，就是虚空，你就可以把华藏，因为在华藏世界里面，这个华藏净土，华藏世界就是华藏净土，华藏净土里面呢，西方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是在华藏净土里面的第十三层，第十三层，第十三层就是同在华藏世界里的第十三层。华藏世界重重无尽，光光无碍，那世界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世界接一个世界，无穷无尽，无穷无尽，无穷无尽，相当于我们所能理解的那个虚空，比虚空还要广阔的那个华藏世界。那么我们是在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华藏世界就是华藏净土，华藏净土那个净土就是特别特别的华丽，你怎么都想象不到。所以从那个华藏世界的那一个都是净土，我们在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所以说我们也是净土啊。这就是说并不是西方是净土而其他方为秽土的这样的一个依据，这样的一个依据。这还是说这个这就不说究竟了义了，究竟了就是更是这样的，它都本来就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说了，强调了两点。第一点就是说的是这个功心成就，诸法皆无所用，说了一点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是西方为镜，而立他方为会。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也非必以此法可以入境，而其他法不能也。这说到了这儿，就是说的你别就是独推净土了，在那儿整起那个斗争。然后二祖就感叹了，当初立这个净土宗的呀，只是就是想着就是开这个方便吧，给你一个方便让你看，哎，这个多好学多好学。然后呢，谁知道后来这些人呐就开始争斗了，争斗的厉害。哎，你们这些都不是净土啊，末法时代唯一念佛能够成就，其他的这些法门都不行，都不能成就，就开始争了，开始打了。有的人专门的他不念佛，专门的去拉人，告诉人家你那个不行，你只能念佛，他自己又不念佛，我的天哪，就是这样的，斗争的厉害，斗争的厉害啊！这可不是开净土法门的实愿呐，啊，开净土法门的实愿，也不是净土的本旨。这个地方啊，就涉及到了这个，就是当初立宗者，就是说的是佛说法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可是不立宗派的，不立宗派的，就是说的是。是三藏十二部，你可以把佛经分成是十二部，比如说是本生一类啊，或者什么一类的，按照它的体裁来分。但是它并没有就是说的是分宗立派。那么这个佛教传到了中国以后呢，就是这个大家着重修行的入手处不同，根据这个不同就开始分宗立派了，开始分宗立派了。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禅宗，它刚开始就是正法演藏，就是正法演藏，正法演藏，这个就是涅槃妙心，正法演藏涅槃妙心，附主于汝啊，附主于汝啊。佛告诉了迦摄，迦摄又传给了阿难，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传到达摩，又传到了这个我们的六祖慧能，又花开五叶。所以说禅宗呢，你要是正规的说，它属于是啥呀，它属于是正法演藏附主于汝，是那一个。后来其他的宗派多了，他们宗派就把禅宗叫为禅宗。同时也就是在这个宗派兴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宗派的兴起叫做禅宗啊，叫做净土宗的兴起。净土宗的兴起，我印象中这个地方我查没有查，但是以我学净土，我印象中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应该是不是这个宋朝的时候，还是元朝，宋朝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就是战乱的时候。虽然以前的时候，你比如说东晋慧远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啊是战乱，就像我们那个汶川大地震，那个汶川大地震啊，就是这个人啊就没有地方躲避，他就去罗汉寺在那儿，然后好多的孕妇在那儿，后来还生了小孩儿，就是这些孕妇在那儿还生了孩子啊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个罗汉寺的那个住持啊，就是大开方便门，你就来来我这住，如果你就是说的是不得已你要吃你自己吃你的，他也没有严格的去禁止，他没有做给他们，但是他也没有禁止他，就是为这些孕妇开了方便门，收留了这些孕妇，最后生了就是小孩，正好是有那个跟那个罗汉的这个树是一样的，好像是非常巧的一个事儿。当时的时候东晋也是这样的，就是战乱呢，这些人啊他不是说的是要求解脱来到寺院的，他是因为要躲避战乱，他就躲避在寺院里面，所以寺院里面收留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在这吃在这住，在大殿里面就是打地铺，怎么办呢？然后呢，为了引领他们方便，这些人对于佛教一点也不知道，一点也不了解，那么给他一种什么样的修行方面呢？就让他念南无佛，就从念南无佛开始的，从南无佛开始念啊，这就是称南无佛号。后来其他的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些这个祖师啊什么的，尤其是在禅宗没落以后，那么推净土的就多了。这个时候祖师就是净土宗的祖师，就为净土宗这个西方极乐的这个净土找到了这个依据。这个西方极乐的净土的这个兴盛啊，主要是在唐朝以后了，因为唐朝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包括白居易，他发愿往生的还是都率净土。后来的话呢，就是由于这个涉及到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记着查过一些资料，就是有可能是涉及到了当时的一些皇帝，我们就不说了，他也是 就是说的是，他说他自己，你看那个兜率内院主的那个弥勒，哎，那就是他的像啊，他在石窟里面雕的也是他的像。这个东西一弄，政治就不好说了。后面所以祖师就开方便，是西方净土的方便。那么西方净土的方便也找到了几个经的依据，就这样，然后引导这些人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尤其是到善导扎大师这里开的方便是极为极为的方便，极为极为的方便。就是说你就是你去这个。你可以不懂佛法，你可以不懂佛法，但是你就去念，你就去念，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所以呢，西方净土的这个呢，就成了一个三根普被的法门，是这么来的。所以说呢，当初立宗者这个地方，这并不是佛立了这个宗叫净土宗。他们为了方便，他们立了这个宗，然后为了让大家有信心，就这样归出来了净土五宗，是这样归出来的，归出来的。他当时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方便，让这些不学佛的人通过念佛，念着念着就了解了，念着念着就开始生出离心了，开始发菩提心了，是这样的一种的方便。谁知道呢？这到后来花样多了，变成了斗争了。哎呀，你这个不行，只有他那个行，这哪是净土宗祖师的本愿？这也不是净土宗的本旨啊，这不是祖师的本愿，也不是净土的本旨，是这样的。这是这一个。然后的话，讲完了那一段，我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公案，因为刚才是要把那一段说完它，然后再看一下公案。你别着急，我把这一段都说完它啊，这就是第一段的了一分啊，了一分主要说的就是开始就说的就是说的是就是特别的直接，就是净土它属于果位上的，你不应该把它分成另外的一个门，也不应该说别的好它不好，它好别的不好，这就是在这弄来弄去的，这就呜呼哀哉了，不应该这样的。它是果位上的，果位上的这个正道究竟果位的是啥样呢？正道究竟果位，二祖也和盘托出了，正道究竟果位的时候，诸法皆无所用。这是这一个净土属于是果地圆成的法，就是果位是什么样，二祖也和凡托出，然后二祖说了一个现在的流弊，就是说的是斗争啊，成了斗争了，这个好那个不好啊，成了斗争了，呜呼哀哉，这是第一段。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公案，他贴了一个一不难两不易啊，我看到了这个新州茂源禅师因平田参这个失欲起身，田乃把住曰：“开口就失了，闭口就丧了。”离开两个，请师速到。师，你这个引号少了。然后师用手掩耳，然后平田就放手说：“这不容易，你两步就不行了。”然后那个师傅就说了：“哎呀，你着什么急啊？”然后平田就说了：“如果我不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诸方都会检点你啊。”然后师不对啊，冉小红，这个公案是不适合对你说的，因为你就爱算账。我先问问你，一不难，一不易，二不难，先不要说这个，你就天天的就在这攀援这些东西，一点都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为什么你在群里面说了这个问题，我没有搭话？有点卡。喂，为什么当时没有搭话？是因为冉小红就是你的特点，就是你总是在那算计后面的。所以当时我记着，当时我有这个印象。我们再来看这个公案本身，这个平田参，师起身，平田就揪住他了，就是你开口就错了，闭口就丧了。那个处死二徒，请你到。然后呢，师就掩住耳朵，然后平田就放手说：“一不难，两不易啊，一不难，两不易。”这个先不说，先说开口即师，闭口即丧，去此此二徒，请师速到。冉小红，你到一个，你到不出来，你在那算什么一不易二不难呢？你在那胡扯什么呀？先说前面的，开口即师，闭口即丧，去此二厨，请你道一个，还有没有谁能道得上来？道得上来了再说，一不易，两不难的事儿。 我刚才说的能听见吗？
冉小红，该你了。
一步一两步难，那是跟失言耳以后说的。你都没有失言耳，我跟你解释什么一步一两步难呢？你的网络不行。我打出来了，打出来了，就是这个。你就是说的是你在那后头数那个，你在后面数那个，开玩笑，你那是数沙了，你那是入海算沙，人家入海算沙算的是教理名相，你在这入海算沙就算的是禅宗公案，这能是你算的吗？你既然这个公案你从问的时候在群里面问一直到现在，可是隔了好几天了，掩耳不难的开玩笑，他掩你不许掩耳，你答一下什么叫掩耳不难，你还在算呢，你这种心态看公案非常的糟糕，你的情况就还是那个情况。李静你还笑，哎呀我的天呀，我都郁闷死了，你们这几个人，你就是哎呀，你这一笑把我的思路都打断了。不是这么算的，什么叫掩耳不难呢？开玩笑，那是他掩耳，你不许掩耳，你还得答一个。什么叫掩耳不难呢？你说的这个话就根本就不对头。不是他看公案有个毛病，光盯着一些句子，他不是光盯着一些句子，他就是入海算沙，他的毛病非常的大，他的毛病非常的大，只是看公案凸显出来了，他好像在公案里要找一个潇洒自在，找一个胡闹。他好像是在找一个这个，到现在也没有变。你以为胡闹就是解脱吗？解脱绝不是胡闹。你就是说的是跟他说了，就是说踏踏实实的修个千座。坐上的时候有没有老实念咒啊？坐上的时候都干啥去了？结个手印在那装啥装啊？结手印了没有啊？我都怀疑那手印能举得起来吗？连爬都不会呢，还想学大人走路，天天装大人。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除了冉小红，别人对这个公案还有什么哪里不了解？有冉小红在就没法说，你知道吧？一说他就在那儿就怎么说呢？就像是苍蝇见到了屎一样就粘上去了，就像是狗见到了包子一样就贴上去了。后面的没看懂，后面的没看懂，就是开口就湿了，闭口就脏了，开口你就错了，闭口你也错，你那就死了。人家说法你能闭口啊？人家问你什么是佛法，你就闭口啊？你一开口早失去那个第一义了，一开口都走样，你闭口就死了。人家问你是佛法，你说都不说，那都不行。所以说开口即湿，闭口即脏，开口也不对，闭口也不对，那就是除了也不能开口，也不能开口，也不能闭口。你来说一下佛法大意吧，你来说一说。既然开口即湿，闭口即脏，那你不是开了口了吗？你是不是开了口了呀？
问问题的这个人就已经开口了呀。你问问题的这个问设问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设问啊，这个设问就是他不开口他怎么设的问呢、啊、所以他都已经失过了，他已经丧过了，所以他就掩耳。你看你已经失了呀，掩耳就是掩耳，哎呀呀呀呀，你别再失了，莫再失了，莫再失了，莫再失了。所以说失以掩手，失以掩手就是开口即失，闭口即丧，去死二途，请师速到。然后就哎，这已经失过了，已经失过了，用手掩耳，用手掩耳。然后呢，这个田，这个平田，平田哎有招数，平田有招数。平田说：“你别以为你这个掩了用手的手掩耳就行啊，你就能会这一招，你再来你就不行了啊！这就是一步易两步难嘛。其实啊，田这一下子什么哪有一步两步啊？哪有一步两步啊？还说什么一步两步呢？这有啥步啊？”这按照这个说什么一步两步的，这按照这个他就该吃棒了，这是第一个。但是呢，虽然没有步也不妨步，这里没有一步也没有两步，根本就没有这个对应关系，没有这种对应关系，没有这种酬答关系，没有这种回护关系。虽然是这样，也不妨回护，不妨酬答，不妨有招式。是，哎，一招是两招是，所以说他就这个田就说，哎，你看看你就会这一招，你第二招就不行了吧，就不行了吧，就不行了，就不行了吧。然后这个师就说了，哎，有什么死急？就是你着什么急啊？你着什么急啊？你就是你要什么呀？你要什么一步两步啊？你要什么一步两步啊？就是你还想要什么招数？你还想要什么招数？哎，就是他用手掩耳，田就说：“你看看你就会这个招数吧，你就会这个招数，其他招数你也不会了，你再弄了一招你就不行。”然后师就说了：“你就是你要什么招数啊？你要什么招数啊？”田的意思是：“那我也不能啃你啊，我也不能啃你啊。若非此个师不免诸方检点，我要是不这样，我就被检点了，我要被检点了。”一步易两步难，应该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翻译出来是这个意思。一步易，一步易意思就是说，你看你就会这个，你再来就不行了吧，你还有别的招没有吧。冉小红真是一步易两步难，学人家容易到他那里就难了，不是这个意思。冉小红他是就是说的是根本离明心见性十万八千里，他是老是误以为自己明心见性还是怎么着，就是说的是一个小孩连爬都不会爬，还学大人走路，天天去琢磨大人怎么走路的，迈的是左脚迈的是右脚，他自己连爬都不会爬，就是这样的。这诗是掩耳盗铃，以落自欺欺人。那当然了，只要开口都落，你哪怕是掩耳的这个也落了，也落了。所以你说一步易两步难，你的意思是钟志斌的意思是说的是这个一步易两步难，说的这个两步难是说的是掩耳盗铃这个事儿，一步易是指的是掩手这个事儿，是用手掩耳这个事儿，我认为是这样的。怎么是无人答得呀、啊？他既然能问得，就有人能答得，你怎么不说他怎么问得出来的？哎呀，算了，钱师兄不跟你说，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好好好，是我错了，钱师兄。他就在那儿算，他就在那儿入海算沙，人家算的是名相，他算的是禅宗的招式，典型的。他坐上的时候有没有老师的念咒？坐上的时候是不是狂打妄想？我都怀疑他那手印举没举起来。是不是上着座又去喝水了干啥的？咋回事啊？为什么不能踏踏实实的修正？就是说修法这个事儿，你就是你骗得了谁啊？可不是自欺欺人呐、啊！阎王鬼子来了，你能瞒得了谁呀、啊？这个事儿说到底，归到底，根本都不是答一句话什么的什么的，根本都不是这个，这是如师之自心的事儿，你得拍拍自己的良心的事儿。手印他都不一定举起来，因为他妄想纷飞。属黑豆可以吧？俺黑豆。在无相上答，既然无相了，你答什么？你一答不是有相了吗？这个云行都不知道是谁，但是他说这个话很熟悉，就能说这一套的人很多，他们说的比我们好，我们说不过他。哎，我们这个说净土的秒变味儿啊，秒变 秒变味道了。要不啊，冉小红啊，你好好的老老实实念佛，往生西方也是极好的。就往生西方的人也需要老实啊。对对对对对，我说错了，我说错了，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前伟说的对，没变味儿，净土就是禅，好好好，你说的对，禅净本是同根生，修准提咒，我们那一段儿，我们那一段儿，我错了，我错了，咱们这一段的宗旨是说这个呢，他我早就说过不让他看公案啊。我早就说过呀，这些东西杨子涵呢，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的是你不用考虑一招一式，他一说话你自然知道他啥味道，你不用考虑，咱回答了也是没回答，你反正这不是定式，但是他不看公案这个事儿早就跟他说过，他现在就是说的是能不能踏踏实实的修，就是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这辈子就可惜了呀，太可惜了。遇到这么好的法，你看看，一到座上都想啥了呢？啊，踏踏实实的打坐，还有就是踏踏实实的念咒，都想着怎么咬牙呀，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出的那些问题都可奇怪。不是肯定有妄想，妄想纷飞的不得了，跟李静似的。对你承认。他在那儿琢磨，他是到座上瞎琢磨。李静，你是到座上的话，人我是非就在那儿怄气，雇佣在那儿怄气，人我是非就来了，一天到晚就是那些鸡毛蒜皮、针头线脑，人我是非。你在座上主要是这个。这是净土了一分的第一段，就是说的是净土者这个，这讲法，这啥时候能说完啊？再来第二段吧。看看第一段还有问题没有？第一段就是总说啊，总说这个净土。第二段呢，说的就是说的是，到底什么是净土啊？到底什么是净土？然后呢，又说了几种病啊？第二段说的是这个。第二段应该也是说完了吧？这个什么是净啊？什么是净？就是究竟究竟的清净啊，究竟究竟的清净，它并不是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清净可余留。连净就是然有生死，净无诸佛嘛，究竟清净啊，究竟清净啊，究竟清净，这个是净，是究竟清净。这个土就是本心呐、啊，本心地啊，本心地。这个西方国土众生生的都具这个心地清净之智德。这个就是这个土，就是说的是心地啊，是心地，它并不是其他的一种土地啊，或者是就是说的是物质啊什么的，它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我们的心地，但是这个心地是指的是我们的精神吗？不是的，这个心是说的是那个见分相分都包括在内的那个心，包括在内的那个心，应该说这么说吧，这个心地它不只包含意识心，不只包含意识心，就是很多人他总是说的是说佛法是心法，这个心法他理解成是他那个意识心了，不是的，这个本心地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土者这个本心地，也就是说所有的我们的这些识，包括第七识和第八识，这个是土。是，就是说土就是指的是心，也就是这个心是什么，这个心就是一切为心，万法为识，就是这个心。净是究竟清净，这个土就是一切为心，万法为识，一切都没有在心外，就是是那一个心。以西方净国土众生生者，皆具心净清心地清净之智德，我必同具此清净心。方可于助上善人，聚会于处善根福德因缘三者，必一切具足，乃得相应。今执此啊，一切唯心万法唯识。今执此一门为圣，为法有高下，非净土已，即是他宗。
为魔为怪，其心已先入魔怪，非净土矣。纵无此二法门而贪得净土，只有佛接引，仍本贪便利于依赖之劣性，也非净土矣。如此颠倒，则又善根福德之为何？虽有因缘，以自生长，此持见不正之自悟，非成就也。这就是说，解释这个净土。然后呢，就是说了这个净土呢是就是就说吧，西方国土的这个众生生啊，他就是说的是心地极，就是极清净极清净，这就是果位上的心地清净，心地上的清净，就是极清净极清净的这种的，就是究竟清净，心地是究竟清净的。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如果想往生西方，你要跟他相应啊，你怎么跟他相应啊？你要跟他相应，就是你也具备这样的一个清净心，你也具备这样的清净心，才能够跟他，就是你自然的，你就是你具备了这个清净心，哎，就等于你具备了往生西方净土的这个条件，就可以和西方净土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了。这个地方啊，需要有三个。这个条件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一切具足，这就相应了。善根福德因缘及一切具足，这个后面都会有详细的解释。善根福德因缘，这里就不再多说了。现在呢，就是偏执，就是说的是有几种流弊。第一种流弊就是说的是，哎，我这个好，你那个不好，这个就不是清净心了呀。这怎么能生净土呢？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其他宗全都是魔，全都是怪，那他的心他自己入了魔怪了，这怎么可能是净土啊？这生不了净土，这是第二种流弊。第三种流弊呢，就是哎呀，我们就在这儿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就是到时候的话，就是有佛会接引我们，反正我们信佛，到时候念有佛接引，这不就行了吗？现在该吃该吃，该喝该玩，这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依赖了，依赖一个别有一个佛可接引，也这个也不是真正的净土啊。真就是有这三种的错误之见的话，这就不是具备了善根福德因缘了，就是就不具备善根福德因缘了。这样的人就是他自己生障碍了，他自己生障碍了。虽有因缘，以自生障。虽有因缘，就是说你虽有因缘得闻西方净土，但是说因为你这种错误的理解，就是说的是这种的，就是说的是知见不正，你就误导了你自己。这样的话就不会是真正的成就啊。就是这三种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这个高，你那个低啊，就是你其他的都非常的糟糕，全都是魔啊。哎呀，我们现在就等着吧，佛肯定来接，我们就等着佛来接吧，就是这样的这种的三种的病啊，三种的病都是错误的知见。这样的话是并非成就净土，并非是净土成就，这样的并非净土成就。而且这三种错误的知见你自己生障了，本来你人人都可以往生的，但是你自己生障了，你就往生不了了啊，这就等于是你没有善根福德了。这是第二段啊，第二段我记着基本上后好像是不是也说了第二段，我记着是已经说完了第二段了，没有说第三段。再看看第二段，看看啊，就第二段解释了一下什么是净土啊，说了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一切具足。善根福德因缘，什么叫做善根福德因缘一切具足呢？就是说你具备那个清净心，什么样的清净心呢？究竟清净的本心，你具备这个，一定相应，一定往生。你现在有这错误的知见，那就影响往生了，这并不是真正的成就，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二段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再学第三段。我记得第二段已经讲过了，不知道大家觉得呢是不是啊？我印象中第二段已经讲过了，但是第三段还看样子还没有。我们再看一下啊，第三段啊，这是第二段说的是什么是净土，然后说了三种病，这是这个第二段。看看单段啊，第三段上根下上中下三根人，本同具净土德性，悉不同愿力，有体无用，是以有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之叹，唯以因缘之不同正入也。 随之而有益。佛设此法门，使初学人可于因地下种，于西方先结圣缘；中根人则以先有宿因，可及此证入，为往生之援助；上根人则果地将次缘成，一经接引，便得成就，故曰三根普被。这一段，这个前面说的是三根普被，后面说的是九品往生。又九品者，非往生后始分九品也，乃未生前已具有无数品耳，其德为人人皆可，此生成就。今言往生若是之意者，初意原为方便接引，不知众生劣性，发心不痛切者，虽更有方便法，彼终不肯精进，反因说之过意而轻法，弊害滋多。这是说的是五种弊，五种弊。如以为太易而不痛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为佛可接引而临终仍然颠倒不自反责，乃究于法，以法谤佛，坠入地狱二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真用功人因久修后仍然没有把握，转生一退，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银台不去，我只去金台，就在这贪贪贪，哎，你就贪这个金的金的金的，哎，磨成变了。第四个。第五个，经说是为甚难，然后呢你却说很容易，这个苦行的人就生了怀疑了，这是第五个。然后呢有依于此以足障其信心，况多乎哉？故立信不可不慎，若欲善巧引之，则先使其不苦痛切发心可耳，又何必执此偏执其此理以为定论也。这里啊有涉及到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呢我也都给找了，就是说的是前面先说的啊，咱们先看前面，就是说的是一个是三根普被，一个是九品往生，这涉及到这个，就是说的是什么样的人能生净土呢？看看二组，先看看二组的这个上中下三根系的人，就是上根、中根和下根的，他都就是说的都可以往生。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愿力各自不同，有的就是只是自己，就是说的是这个，只是愿意这个自己怎么样的，他没有发愿回小乡的。还有的呢，他就是他还在娑婆世界呢，单着这个乐趣啊。那么那西方极乐世界有比他更乐的呀，所以说他的愿力各自不同。所以说呢，这些啊，就是说的是因为这些人呢，虽然都是本是净土中人，但是它的用处各不一样啊，用处各不一样，所以就分成了上根下三根啊。这就是说习其不同愿力，有体无用，都是净土中人，它的用处各不一样，它没有，它不具备这个用，它不具备这个用，它还在这觉得这个乐的，还在这贪着这个相上的这个乐呢，你看看它还有啥用啊。这就是从这个地方上就可以分出来上中下三根。然后二祖就感叹，是以有比非众生非不众生之叹，这就是非众生非不众生，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金刚经里的啊，比非众生非不众生，就是说你度众生啊，他们啊并没有一个众生可度，但是他也并不是断灭啊。这就是说到众生的这个度的这个众生，度的这个众生他并没有上中下三根，他并没有上中下三根，但是呢他也就是说的也不断灭，也不妨就是虚幻的分一下虚幻的上中下三根啊，虚幻的就众生本是虚幻，在这个虚幻里头给他分个上中下三品。这就是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上中下三根人啊，本同具净土德性，习其不同愿力，有体无用，是以有比非众生非不众生之叹。这一句话里面最关键的是有体无用，你要知道这个体啊根本就没曾失去，这个体啊是从来都在的，就算是下根人他这个体也在啊，体也在，这是三根普被。三根普被这里已经把一切众生都包含进去了实际上。然后这个再看下一句话，但是呢他的因缘各自不同啊，所以他的证入就他的正果啊就是各有差别，他的正果就各有差别，就是说的是这个他的这个所示现的所证的就各有差别，就是这个佛设了这个净土的这个法门呢，他就是可以接引这三根人。那么初学的这个呢，初学的人呢他可以在因地下种跟这个西方啊先结一个圣缘， 先结一个圣缘，就是啊，先知道，先种了一个种子，先种一个种子。那么中根人呢？中根人他以前就有种子了，他接了之，他听了之后他就相信啊，然后他就老实的按照佛经上说的就可以证入了，证入了，这就是往生的助缘。上根的人呢、啊，他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他本来就这么说吧，他有可能是称愿再来呢，他本来就是果地上的，但是呢，他果地上的这个他也需要一步一步的渐缘的过程，渐缘的过程。所以说呢，这个上根人呢，他要么不接引，他一接引立刻就证无生法忍，这就叫做三根普被。三根普被，三根普被的这个是在经上是有依据的，我们把这个经找出来，应该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里面的。我贴出来简单的翻译一下啊，这个是无量寿经里的啊，无量寿经里的就是说的是，你要是想发愿去那个国啊，一共有三倍，就是三根普倍啊，三根普倍。先说是上倍的，这个跟我们说的是相反，我们说的是初发心、中发心还有上乘的，这个是先说上再说中再说下啊。先说上的，舍家弃欲而作沙门，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不求于果，这就是舍家弃欲，不求于果，不求于果，舍家弃欲，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然后呢，就是专念，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修筑功德，就是说该做的这些事儿也不断灭，该做的这些他不断灭，能帮人的就帮人，能就是说的对于众生这个引导众生的这些他都不断灭，然后发愿往生彼国，就这样的众生呢，临命终时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接引他，然后马上就是立刻就往生了这个西方净土，在七宝华中就是自然的就莲花化身了，这样的人就是化身以后智慧勇猛神通自在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阿难就说了，你看看这句话，救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人，就是今生你就可以亲见阿弥陀佛，今生你就可以亲见阿弥陀佛。亲见阿弥陀佛者是啥条件呢？发无上菩提之心，无上菩提之心，无上菩提之心是啥？无上菩提之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就是无上正等，想要亲见阿弥陀佛，今生亲见阿弥陀佛者啊，就是要明心见性，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就是要这个无上菩提之心，不是说的是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个发出离心，我认为这个无上菩提之心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无上菩提之心就是指的无上正等正觉，而不是说的是出离，我要离开娑婆去到那个净土，不是那个意思，我理解是这样的。他光这样还不行啊，光这样还不行啊，他愿意往生西方极乐，哎，这两个条件搁一块儿，积极善根，应持回向，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的是就可以亲见阿弥陀佛，然后升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得不退转无上菩提，这是上辈，上辈的特点。上辈的特点的话，就是说你修行的路上的来说的话，就要一切不求，发这个出离心，一切就是像我们说的是不求于果。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筑功德，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不一定是指的是要念佛号啊，这个你比如说老人传的这个阿弥陀佛心语，还有的这个无相念佛啊，持名念佛，这个观相念佛，还有一个这个无相念佛，这都是念佛，这就是念，就是怎么叫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呢？就是啥是阿弥陀佛呀？这就是这个，就是一向专念，就是这种修行方法。其中这个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里就可以分，你也可以持名号，你也可以持心语，就是咒语，那你也可以无相念佛啊，也可以无相念佛，就是这样去修，然后你还就是说的这样去修，然后呢，你要想今生就见的话，应该就是发无上菩提之心，就是说的是应该只取正等正觉。你要想今生见阿弥陀佛啊，你就怎么样啊，你就是说的是修究竟的只取无上正等正觉，然后你还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哎，就这种的他就能够亲近阿弥陀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之无上菩提，这是说的是上辈， 上辈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多说？因为它跟我们的明心见性是有一定相连的，有一定相连的。具体的地方，我认为就是在第一个是前提，就是说的舍家弃域而作沙门，舍家弃域而作沙门。这个不求于果就是舍家弃域，而作沙门就是如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为出家。这是这个维摩诘经里的啊，不一定非要做沙门像，不一定非要做沙门。佛说的法全是心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注意的就是说的是今生亲近阿弥陀佛，应该发无上菩提之心啊，再加上专念极乐国土。就是这个，你不管是见阿弥陀佛还是见其他的佛，你就不发无上菩提之心，你不能亲见诸佛啊。这就是这么说，就是你就直接的你就求正等正觉吧，你求正等正觉，你正就是求那个正等正觉，发那个无上菩提之心，到你无心可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亲见三世诸佛。亲见十方三世诸佛，所以说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宗派的最核心的这样的一句话，我认为是这一个，这是上辈的就强调这个。然后我们再看中辈的，这个不就是啊二祖的？再看看二祖说的吗？二祖说的这个上根人。则果地将似圆成，一经接引便得成就。一经接引便得成就，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他专念极乐国土，那么呢，就是急着他这个，借着他这个专这个无上菩提之心，还有专念极乐国土，就会亲见诸佛，升到国土，然后呢，得不退转，是无上菩提。这就是跟二祖说的这个对应起来了。持名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这个观相的相啊，应该是那一个相，不是那个相。我记得是在净土宗是这个相。观相念佛是在持名念佛后面，持名念佛后面就是说的是观相念佛，持名念佛是最简单的。那么观相念佛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你找一个有因缘的那个的相，你就是意念它，意念它，实际上就是一佛念佛。就是必定成佛，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意念他，意念他，所以叫观想念佛。观想念佛的具体的就是那个观无量寿经啊，观无量，这个就很难了。还有一个就是实相念佛，实相无相啊，实相念佛。实相念佛你们现在做不到吧？实相念佛的话，你关键要看这个实相是什么，你怎么理解它呀？不是说你怎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怎么理解它，还当然是做不到。就算是你理解了你也做不到。问题是就是说的是你根本都不去考虑理解的事儿，你只是去考虑觉得这个离你太远了，你根本都不考虑啥是实相。就是说觉广呢，你这种情况是你要是发愿往生啊，还是说的是往生西方啊，还是发愿证得实相？你要是发愿证得实相的话呢，你就应该至少的话想想到底啥是实相。你不能一上来就说实相念佛你做不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要是发愿往生就是西方，然后呢你就啥也别管，只管坐下念佛了，那就是另说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拒绝无相，你就是拒绝无相，你知道吗？真正的实相念佛呀，根本就没有一个做到和做不到。哪什么做，别说做不到了，做到了什么呀？有什么可以做到啊？你就老有一个做到，你这就是说的是你这就是着相念佛，你是着相念佛。十量十六观是非常的细。观无量寿经这本书是绝对存在的，有的，只是说这种修法是很难的，因为它非常的细，非常的细。就是阿弥陀佛的那个，这说起来就远了。阿弥陀佛的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多么的高广大呀。然后你要观的话，把它的那个白毫啊，每一根白毫都要观得清楚，那个非常非常的高广的。你不仅要观到它的高广，同时你要观到它的微细处，很难观的。观想是观自己是佛，不是的。他这个就是说的观想念佛是有专门的经典依据的，观无量寿经，你去看那个十六观，对，你观想自己是佛，哦，不对对，我们把你踢出去了的，你怎么观啊？这时候 是观我们把佛踢出去了，还是观想佛把你踢出去了？你还观想自己是佛，你真行。老人说的那是另外一种，但是你不能够单单的把观想念佛就是直接对等于观自己是佛。老人说的是，老人说话是时时让我们就是见到本来的，在这个时候的话说净土是烘托的。你要是站在净土的立场上，你不能说就是直接的说观想是观自己是佛，观自己是佛里头还有可广大的那一面呢，不是现在这个就是普通凡夫这个，不是这个。你也不错，你也不错，老人开示的，老人能说错啊？用在这儿就是猛一用在这儿有点唐突，你知道吧？因为老人他就是让我们见取的，让我们回光返照的。你别提藏密啊，别提藏密，绝广不提藏密，打住。就是说到了这个，中辈的这个，中辈的这个呢，但是呢他就是广修功德，然后呢就是当发这个无上菩提之心，然后一向专念啊，一向专念这个阿弥陀佛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修善功德斋戒，然后广做功德，然后用这些都回向升到彼国，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就有一个向好的阿弥陀佛现身了啊，就是都像真佛一样，你看看具如真佛，就是有一个向好的阿弥陀佛现身，然后把他接引啊，就这样的话他也会就是升到其国，升到其国就是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就是次如上辈者，他的功德智慧不如上辈的，上辈的这个是无相的呀，上辈的是无相的，那么他的功德智慧是最利落的。那么中的这个呢，就是说的虽然修筑功德筑善功德不能够就是说的当体即空，但是他这个功德他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然后踏踏实实的去做，就踏踏实实的，就是中辈的人是踏踏实实的去修的，踏踏实实的去念的，至诚的去往生的，发愿往生的，那么这一类人那就是中辈了，中辈了。那就是结合这个二祖说的是这个中根人则这个先有素因，可即此证入为往生之助缘，往生之助缘啊，这是说这个的，就这么姑且这么对应吧。然后再说下辈的，下辈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虽然他这个不具足功德，但是呢，他就是说的也应该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一向专念。然后呢，这个条件就是他不疑惑，用至诚心愿意生。那么这个时候临终的时候就会梦见，迷迷糊糊就会梦见这个诸佛，然后也得往生，这个功德就会次如中辈。这是简单的说的是这个上中下，这个下辈的就是说的是他不能踏踏实实的做住功德。这个假使不能这个做住功德，但是呢他愿意念佛号，他愿意念佛号，然后呢他对于生息他不疑惑，那么这也行。另外后面的这个无量寿经啊，后面还说了有几种，我把这几种贴上来简单的给大家复述一下，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大乘的，这个大乘的清净心的，他这个清净心呢，他愿意往生无量寿佛，这儿就是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名字叫无量寿佛。他这个住大乘的人，他就是这个无相之心，他愿意就是往生到无量寿佛这里。这样的话呢，他念十念就可以往生了。啊，这样的话呢，闻神身的法，即当即就信，然后呢，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就往生于彼佛的话，乃至于就是发一念心往生于彼佛，就获得一念净心，有一念心往生于他，这样都可以升彼国，定不退转。 定生彼国得不退转，这就是这一种，这一种呢就是它是大乘的，它大乘的究竟清净的这个无相啊，无相的这个贪是他愿意往生啊，就是十念乃至于一念净信，一念念于彼佛，念于阿弥陀佛，哎，他就能够往生啊，这是这一类的。还有一类的呢，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的，踏踏实实去做的，就是说的是，闻到这样的经典呢，愿意去按照这个经典去受持它，读诵啊，书写供养啊，就是昼夜相续的，愿意往生彼国，然后发菩提心，然后持住警戒，坚守不犯，就是这个，就是做诸多的这个功德与善根的这个，然后都回向。愿意就是升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样的话呢，他就是这个命中的时候呢，就会有就是庄严之相嘛，然后呢就是这个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呢，还听法，然后永不退转。这是第一种人呢，是上根的大乘的人，升到彼国就不退转。第二种中根的人就踏踏实实的去做，升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哎，听到了究竟义，然后和究竟义契入，然后不退转，就是到了那个地方他和究竟义契入，他在那个地方在咱们这个世界跟究竟义还不契入，但是他愿意踏踏实实的修行，到那个地方一听究竟义，哎，马上契入，得不退转，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就是说的是这个打了一个星号是不淫欲啊，就是这个虽然不能精进禅定啊之类的，但是他做善，就是说的是要有基本的这个十善业，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不贪，不嗔，不痴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十善业的基础上啊，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种种的功德啊、庄严啊之类的，就是发愿往生。就是这种的人，他是什么呢？他就这么说吧，他的特点就是着相，但是他着的这些相不是坏相，那么他把这些相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他也可以往生西方啊。这就是这三种人了。第一种人是这个大乘的，就不用说了，哪怕你有一念也立即往生正不退转。第二类就是这个就是踏踏实实的修的，哎，到了那儿，升到了那儿之后马上跟大乘经典相应，然后就不退转。然后第三个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的是这个也没好好用功，但是呢他修的这些诸善法什么的，就是说的没做坏事，诸善法都回向，愿意往生西方，就这一类的，就是说着相的人也可以往生。那么除了这三种之外，这个无量寿经还说了一种呢，就是关于你忙。忙的人没有那些踏踏实实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不悔不疑，至诚忠信孝顺啊，然后呢，听了佛的这个就是佛经的究竟义的话，就是你就信，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不能够契入，但是你相信佛说的没有错，你愿意奉持它。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昼夜常念，这样的话呢，你念十天十夜，或者一日一夜不断绝的，这个寿终的时候也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还修菩萨行，然后这个往生，这个最后呢会得就是不退转的阿毗跋致、阿惟越致的啊，也具有32相啊，也具有三十二，也当得作佛，就是这个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这个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会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就是这个到时候啊，就是说的你愿意到什么国界、什么佛国做什么佛，这都是随你所愿。就是你先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这样十日十夜、一日一夜不断劫，你就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就是得不退转。啊，得不退转以后当得做佛，看你愿意做，愿意建立啥样的佛国，愿意建立啥样的佛国，这个从心所愿啊，这个心是啥？这个心不是说的随心所欲，这个心还是依众生啊。这个具体的《维摩诘经》里面有讲，不是他随心所愿的，就是他建立的这一种是原因是有这一类的众生，他依据这一类的众生，然后建立这一类的净土。 建立这种形这种特色的净土啊，是这样的，这就是说的这个从心所愿，并不是说的是他的随便，他那个时候的正道就没有什么随意不随意了，不说随意不随意了，你如果说他随意也对，他随的意是众生的意，你说他不随意也对，因为他本来无意啊，这就叫做随心所愿，这是这一个。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么说吧，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当得做佛，然后你可以建立自己的净土，建立自己的佛国啊，建立自己的佛国。所以说呢就是十方诸佛都称赞无量寿啊，这就是又说了一遍上中下啊，又说了一遍上中下。对于上中下我们有所理解，然后我们再看啊，这个回到咱们二祖说的这个。这个前辈说讲九品往生啊，就是在这个三根普被的基础上，每一根又分了三品。这就是说佛设此法门，可使初学人可于因地下种和西方先结圣缘，就是你着相也可以结缘，中根人先有素因可以及此证入，就是你可以证入的，这个为往生之助缘，可以及此证入为先有素因，就是他有宿世的因缘，他可以信呐、啊，他可以信，他信了他就愿意去做呀，愿意去做，他就容易哎，踏踏实实的就是去修行，然后就容易往生啊，容易往生。上根人呢是果地上的，要果地圆满，一经接引马上成就啊，所以说叫三根普被，也就是说从这个。这个地方来说呢，净土宗就是西方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净土啊，净土它接引的这个上中下三根呢，都接。你上根呢到那儿的话，就是说的是当即不退转，然后呢就是说的一直到啥，一直到你可以随意到他方世界去佛国去做佛，一直可以到这儿。所以说叫三根普被啊。它有上根的，有中根的，有下根的啊，都可以，这就是净土宗的优点。说完了这个之后，二祖接着往下说到了这个涉及到了九品往生这个地方，要是说起来的话就多了。啊，对，前尾贴出来了。不用贴那个避害之多，那是后面的九品呢，并不是往生以后分的这个九品，是未生前已去无数品了。怎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乃未生前已去无数品，而其德为人人皆可此生成就。今言往生若是义者，就是说的是九品呢，并不是往生后分了九品，并不是往生后就人人都可以往生，往生之后分九品，不是的。你生前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你往生就往生的出来是啥样，这就叫做生前已具无数品。所以说不是说你就是人人都具啊什么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品呢、啊，是你生前的这个样子，你对应的这个你就往生就是分的是九品。那么是不是这样呢？它有一个九品往生的这一个前尾，你贴的这个是啥也不知道。它有一个九品往生的，很复杂这个九品往生。我看看啊，能不能贴出来。九品往生这个出自哪里呢？出自观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有一章叫做九品往生章。 这学的太多了，大家一看头大。我给大家简单的说啊，简单的说，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先说这个上品上升的啊，上品上升，上品上升的特点就是，发三种心就往生。啥三种心呢？至诚心、身心和回向发愿心。据这个三心呢，一定能升到彼国。另外呢，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啥三种呢？慈心不杀，具住戒行，读诵大乘方等经典。第三是修行六念，修行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啊，就是持戒啊、布施啊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修行六菩萨六念回向发愿，就是他这个他不是为自己，他的回就是发心呢、啊、是广大的。这个是修行六念。这个六念，我的意思是我理解这个六念。不是说的是简单的就是那个念，他的意思是你发心的是广大的，发心是广大的啊，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什么的，就是说的他发心是广大的，就是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就是三种心的啊，三种心的就是这样的会得往生。还有三种众生，三种众生是啥呢？慈心不杀，读诵大乘，然后修行六念，这样的话发愿往生彼国，就是这样的人呢，一天乃到七天，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一天往生，或者是七天内都会往生。升到了那个国以后呢，这个人也会勇猛精进啊，勇猛精进。这个就是说的是有具体的啊，接引啊，什么什么的赞叹呀、啊，然后呢，就是他呢也见到自己成金刚台，然后在佛的后面，然后往生彼国，升到彼国矣。然后呢，就是这个，就闻佛说法，闻佛说法，然后闻已即悟，无生法忍，今须臾间闻佛说法，一闻立刻的哦，花开见佛悟无生啊，就是无生法忍。然后呢，这片刻之间就可以立誓诸佛，遍十方界，然后呢就受记了。这个是上品上升啊，上品上升，上品上升，它的这个。上品上升的特点，上品上升的特点就是说的是这个，至诚心啊，身心啊，这个回向发愿心啊，还有就是慈心不杀，具住戒行，读诵大乘和修行六念。它这个地方啊，这几个特点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一个三种心，先说说三种心，就是至诚心、身心和回向心，就是你要发大心，就是说回小向大的心，这叫回向发愿心，发广大愿。第二个你要至诚，就是说的是这个至诚就不用解释了。第三个就是身心，你就可以理解成你正确的发心，而且你是恒久的，这就是身心正确的发心，你就是恒久的。也就是说，按照维摩诘经来说，身心是在执心后面啊，你先执心，执心是净土，身心是净土，你先发这个执心，即此即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即此即是菩提，你先这个先执再身，就是这个里面就是值得我们推敲的，就是一个是身心，还有一个就是读诵大乘方等，读诵大乘方等，也就是这种人呢、啊、简单来说就是说的是，你看他的发心，你看他的行为，你看他的发心就是发的是菩萨心，就是发的是大心，不是为自己。第二，看他的行为啊，看他的行为就是说他跟大乘相契，读诵大乘经典，就这样的人，哎，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闻佛一说法，即悟无生法忍，就是即证无生法忍。后面就是说还会被佛受记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些的，就是这就是上品上升的，上品上升的这个，这就是刚才说的，二祖说的，有的人贪银台，有的人贪金台，这个就是说的是，哎，你看他是这个做的是金刚台啊，做的是金刚台。关于说法这儿，我这个最近看的是。给大家看一下啊，净土祖师里面有一个祖师叫做中峰禅师，中峰三十细念，他做了一个三十细念的超度，在净土宗很有名。他关于说法这一块啊，就是净 净土宗说什么法呢？他做过这样的一首诗：鹦鹉频且绕树鸣，好音和雅正堪听。殷勤不断缘何事，取为劳生昧己灵。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鹦鹉，那个嘉陵频且鸟啊，它就是它都在说法，它绕着树叫啊，那个声音可好听了，可好听了，可好听了。它在那儿叫啊叫啊叫啊，是为什么叫啊？叫的是什么呀？叫的是，哎呀，你可昧却了自己了，你在这折腾来折腾去干啥呢？你还在这折腾啊？啊，这就是净土宗的祖师，他说净土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嘉陵频且鸟在说什么法？嘉陵频且鸟在说什么法呢？就是说的是殷勤不断缘何事，取为劳生昧己灵。你可冤枉了，你冤枉了，你一直在冤枉，你好冤枉啊！你知道不知道你在冤枉啊？他在不停的这么叫唤，他在不停的这么叫唤。所以，哎，人家一听，哎呀，原来是这样，就是闻已即悟，无生法忍。这就是说，说的什么法，在这个地方上，就是我找到了这个净土宗的这个一个祖师，他是这么说的。也就是这么说吧，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闻什么悟无生法忍呢？当然闻究竟义呀，当然是闻究竟义，当即悟得无生法忍啊。花开见佛悟无生，花开见佛悟无生。看看这个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我找的这个逻辑关系可以吗？这个逻辑关系符合这个逻辑关系不符合？好吧好吧好吧呀，刘师兄能说过符合，我的刘师兄是净土宗的人啊。嗯，袁师兄这样讲行不？有点啰嗦不？啊，行吧，好吧，啊，那就继续。这是说的是上品上升的。咱说的都简单啊，这个不再念了，我直接的翻译，直接的翻译啊，上品中生。啊，上品中生的你，这个上品中生跟上品上升有那么一点点差异，看看在哪儿，很好玩，这个地方很好玩。上品中生的它不是受持读诵方等经典，首先这句话就好玩了。受持读诵方等经典呢，就是说的是前面说的是什么呀？前面说的都是说的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受持读诵大乘方等经典。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不必受持读诵方乘方等经典，也就是这么说吧。按照这个方等这一类的经，它就属于大乘经典，它就属于深经，它就属于究竟义。有一些教派他把这个方等经啊，他不列为究竟的，他说你这个方等只有顿法，他不圆融，他只说空，他不说有，他不说空就是有，有就是空，他不说什么空不空，什么有不有，所以说方等还不圆融，得法华涅槃才圆融，得这个什么什么才圆，就是、啊，按照五识说法的判教，方等它不一定，方等的没有那个法华涅槃，没有那个圆融。实际上啊，就是方等只要是就是大方广什么，就是指的这一类的大方广这一类的经，这一类的经啊都是究竟义的，都是究竟义的。你不必在那儿细分，在那儿挑，哎呀这个不究竟啊，你要是一定要法华涅槃的才究竟啊，你不要都按照五识说法的那个判教去判断它是否是大乘经典。就是方等的经典，就是顿的，就是这个顿的这个了义经典就足够了义了，你看这个就可以执政佛道，执政佛道。所以说这个方等这个地方上，就是它就代表着究竟了，它就代表究竟了。这个地方你不必在那儿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啊，不是一定要读，也就是这么说吧，你成佛不是一定非要读华严经的，成佛不是一定非要读涅槃这个法华经的啊，就是这个意思。方等经这就够你喝一壶的了，就够你成究竟佛的了，就这么说吧。这是这个，然后我们再接着回到这一段上来说，就是上品中生，上品中生你不用受持大乘经典，但是呢你深信这个第一义，你深信第一义，对于第一义这个地方上呢你不动摇，你信因果，你不诽谤大乘。
这样的话呢，你临命终的时候，哎，就是说的是不是那个金台是紫金台啊？紫金台做紫金台，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来迎接你了，然后就升开了。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是这个紫墨金脚下有什么莲花，然后什么的。因为过去世的这个姻缘，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听到大家都在这说深深第一义地啊，然后呢他就赞叹啊，然后他就赞叹今到七日在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然后呢能够飞行啊历时啊什么的得一小劫证无生法忍，就是他要再过一段时间再证无生法忍，这就是上品中生。上品中生这个里面我觉得跟上品上生比在哪儿呢？比在哪里呢？跟上品上生比在哪里？跟上品上生比在那个就是身心，然后呢这个回向发愿心，以及读诵大乘方等经典啊，大乘方等经典，读诵大乘方等经典，然后呢这个闻已即生无生法忍，就是说的是第一种的是就是说的是他是受持读诵大乘方等经典的。第二种呢来说的话，他对大乘方等经典他有一定的理解，他相信他，但是你说他完全的亲证完全的契入吗？他并不是完全的契入，所以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要经过一小劫才能证无生法忍。他在证无生法忍之前，他听佛说什么法呢？因前素习，他听到一切的众生都是说的是甚深第一义地，听这个鸟声啊铃声啊说的啥都是第一义地，哎呀他想躲第一义地躲不了了啊、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就得不退转了，然后呢又上升进，最后证得无生法忍啊。看样子这个不退转应该是就是说的是初地的不退转，然后呢就历时去历时练心呐、啊，按照我们说的遍历十方历时诸佛啊，各个的去广参啊什么的，经一小劫证无生法忍，然后得受记，这叫做上品中生。其他的讲起来就不太多那个了，就是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小分别，就是说的是你他不是受持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也就是他不是受持不是就是按照大乘义那么去就是在无相上用功的，但是他能够接受第一义，然后他深信因果，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到了升到这个西方净土的时候呢，然后他就一听大家说的都是第一义地，然后他再契入啊，一听大家说的都是第一地再契入，然后证得初地，再由初地再经历世的就是再去遍历啊广参啊什么的，再经过一小劫证无生法忍啊，这是上品中生。这个地方就是也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跟上面说的那个，就是一听啊这就是无生法忍，这鸟声啊这什么全都说的是第一义地啊，这是上面说的是闻已即生无生法忍，这个呢是说的是这个纯说第一义地，然后经于七日啊，经于七日得不退转，需要频频灌输。对呀，他那个就是一闻当即证得无生法忍，他这个呢就是给他说第一义地经过七天然后得不退转，因为他就是二祖不是说了吗，你生前就有品了呀，他在生前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并不是受持读诵大乘经典，但是呢他相信第一义地，然后他主要是什么呀，深信因果呀，他是这一类的呀。怎么有些净土宗的弟子认为临终是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引，这跟我们老人说的不一样，虚云长老和老人说的一样。阿弥陀佛接引这个是在经上有说，是在经上有说的，但是这个并不一定都是有个佛像啊，不应该着那个像，你只管念，你知道吧，你只管念，自然的跟他相应，自然的就接走了，是这样的。你着那个像恰好不是了，不应该着那个像，你不着那个像自然就是这么说吧，你不着那个像别人看着就是看有那个像在接引你走了，
就是它的接引分很多很多种，它的接引有很多很多种。你要是究竟的，我看看啊，好像是找到了一个彻悟禅师说的，哎，挺有意思的。我看看啊，好像有说到过接引。你稍等，我找一找。我今天专门好像是把这个接引的这个找到了一个禅师的开始，稍等。没有找到啊，姑且这一个吧，姑且这一个吧。这个有点不适合你，不是解释你那个接引的，这是另外的一个。先看一下你说的这个修心中心见性了的，修心中心见性了的就是实相念佛了吧？见了一个什么性啊？你这么比较啊，你就是在骂人呢，在骂人呢。你先说见了一个什么性啊？好像说念佛三昧就是实相念佛了。念佛三昧是祖师的，是祖师说的，祖师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经典里面怎么提的念佛三昧，经典里面我不记得是提念佛三昧吧。你说的是这个印光大师的念佛三昧摸象记，念佛三昧摸象记那个地方说的是哎，很了义，很了义啊。你说的那个了义的，了义的很多，了义的很多。见性就是见实相吧，见性就是见实相啊。这么说好多了啊，这么说好多了，见性就是见实相。当然了，见性就是见实相，实相是啥相？邵东方你说说实相是啥相。见性就是见实相，他有他的习气啊，他有他有的习气很重啊，有的习气很重，那就不好说了啊。所以见性是个标杆，你别那么比较，但是至少你哪怕是你有很重很重的习气，就算是你习气很重，至少你能够理解什么是实相念佛，知道吧？至少你能够理解。你就是行不到，你习气重得很还着相，至少你能够理解什么是实相念佛。实相念佛就是什么不是念佛，哪一个不是在念佛。这个找的可多了，给你找一个这个例子。这个中峰禅师有个怀净土诗108首，找两首。48愿水头水，48愿阿弥陀佛，48愿水头水，就是48愿，48愿接引我们的，我们靠着他的48愿能够往生的，这是什么？水头水一样的，你往生的，你那个接引的跟那个往生的那两个一样的，水头水。1001身空和空啊，空和空，合上去了，合上去了，合啥？空和空，空和空。法藏慈尊无面目，不须重觅紫金容。不，刚才不是说吗？紫金台，不须重觅紫金容。还有一个，你说念佛，实相念佛，爱绳牵入苦娑婆，哭到黄泉泪转多，
孰为离别穷结恨，魂是通身魂是古弥陀。就这个就是说的生别生就是说的生离死别，生离死别，生生世世全是这样生离死别，这当下就是古弥陀。你见的是生离死别，他见的眼满眼全是阿弥陀佛，从来没有离开过阿弥陀佛，这不就是实相念佛吗？孰为别离穷结恨，通身魂是古弥陀，这就是实相念佛。这生生死死，头出头没，这从来都没离开过阿弥陀佛，这就是实相念佛。
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
这不是我的呀，这是人家净土宗的，这是人家净土宗的中峰禅师。净土宗的人如果不知道中峰禅师三十七念，那太可惜了。中峰禅师是在净土宗很有名的一个祖师，这还没有完呢，还有那禅味浓的不是咱们禅味浓，是人家净土宗的。
再给你来一个，我今天看的彻悟禅师的，这属于是加班了，这属于加班了，这拖堂。彻悟禅师，彻悟禅师做了一篇文章啊，叫做这个净土金粮，就是说的是怎么样能够到达净土，怎么样能够到达净土。他在序里面说了这个金粮虽设，见屡见在人，撩起便行，阿谁无分，所贵贾永先登占宝莲之上品，玄关直踏或法忍于无声，佛迹早成，愿轮速转变刹网，而纵横硬化尽劫波以辗转金梁，则苦海劳生，由是而蒙利记者可复良哉。后面还有说啊，还有说彻悟禅师是净土宗的十三代祖师之一啊，十三代祖师里面其中有一个叫彻悟禅师，净土宗的祖师，说的是唯心净土当初现成，自性弥陀佛躯体不隔，这就是净土宗的金粮。以起人心外有法，去来取舍之见乎，这就是说的是它是一种方面，它有的人心外有法，他来有取有舍，所以才说净土。实际上真正的净土的精粮是什么？唯心净土当初现停，自性弥陀从来都没有隔过，这是净土宗的祖师说的。十二代祖师他不是第十二代，彻悟禅师是比较早的，十三代净土十三宗，还包括印光。到这儿吧，就已经晚了八分钟。这是说到了九品往生里的上品上生和上品中生。今天先到这儿吧，袁师兄交给你吧，看看大家有修行问题没有。
好的。
彻悟禅师，彻悟禅师不是第十二代，彻悟禅师不是。袁师兄，你说吧。
行，我们就看看这些祖师说到这个。说净土啊，说到了义，其实说的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差别，没有，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分是净啊，是禅呀、啊，是净土呀、啊，都是到最后都说的都是一样，没有必要去分别。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辛苦郭老师啊，谢谢老师的参与，各位师兄晚安。